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1章37到44节。11章37到44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这样说，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也是那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这段经文呢，跟前面的11章35节有关系。前面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35节呢，主要是提到什么呢？就是提到这个心里的灯，心里的光。那因此耶稣劝勉群众和百姓要非常的小心谨慎，要继续不断的来检查，来试验他们里面的光是不是真正的光，是不是确实是个真正的光，而不是黑暗。那因此这一段里面耶稣就用法利赛人来做一个例子，所以耶稣就对当时的宗教领袖，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指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的里面是充满了黑暗，而没有神的光照到他们的里面。他们就是典型的自以为有光，其实却是黑暗，而不知道自己里面是黑暗的。所以因此这一段圣经跟上一段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一开头就说，在说话的时候，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同他吃饭。所以这个这段对话的场景呢，不是在外面群众当中，而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吃饭。当然在场的人大概还有别的客人，不是只有这个法利赛人跟耶稣，还有别的人。然后在赴宴的时候，那么这个他们看见耶稣进去坐席的时候呢，饭前不洗手，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他们的诧异。这个诧异不仅是惊讶，更是有一点定罪的意思。为什么耶稣不洗手啊？虽然没有问这个问题，但是性质上等于是在质疑耶稣为什么没有照当时的规矩饭前要洗手。其实呢，饭前洗手的这个洁净的礼仪在摩西律法里面并没有规定，并没有规定，这不是摩西律法的规定，而是后来在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当中，在耶稣之前的大概两三百年，那些宗教领袖，这些拉比们，他们定出来一个额外的一个规矩。当也有圣经学者研究为什么有这个饭前洗手的规矩呢？本来是这样的哈，本来呢在祭坛那个地方，就是过去摩西的会幕也好，或者后来所罗门的圣殿，当祭司们要去进到圣殿里面去进行这些献祭的礼仪的时候，他们都要洗手的。这是为什么在圣殿外面或者会幕外面都有一个洗濯盆，那洗濯盆就是祭司要洗手洗脚才能进去服侍了，洗濯盆。然后他们要吃陈设饼的那个桌上的饼的时候也是要洗手的。但这是祭司在圣殿的时候，后来的拉比们就把这个扩大了，他们等于是他们不是祭司，而且不在圣殿里面，他们也愿意遵守好像祭司所遵守的这些礼仪，于是才发展出这一种吃饭前要洗手的洁净的礼仪。那 那这个礼仪我说过的不是摩西的律法，是额外加添的，而且他们非常的看重，把这看为非常神圣无比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当耶稣去赴席的时候他没有洗手，法利赛人就好像在质疑为什么耶稣饭前不洗手。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别的场合也有提到过，法利赛人也曾经问过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吃饭前不洗手啊，等等，都是同样的一个背景。那因此耶稣在回答他们的时候呢，耶稣就斥责了他们。其实这边是有三个祸灾，但是第一个虽然没有用祸灾，但是第一个也是一个斥责，所以等于是耶稣有四方面来指责当时的法利赛人。那我想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讲过很多次，为什么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字本来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是分别为圣，表示他们非常敬虔，以至于跟一般老百姓可以区分开来。他们因此在所有的宗教礼仪各方面来讲都非常的仔细，表达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人。所以法利赛人就是与众不同，与众不同。那也可以说他们很容易变成自以为意，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比别人虔诚。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但耶稣却指责他们什么呢？他说你们法利赛人呢，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因为法利赛人不但是吃饭前要洗手，对于所有的碗盘杯盘他们都非常重视，要洗干净。但是耶稣说你们洗净的是杯盘的外面，那杯盘里面是什么？不是说盘子里面不洗了，盘子里面的盘子里面是什么呢？就食物。但是也不单单是一个食物的问题，而是心里面的。所以耶稣说的是你们洗净的是杯盘，是外面的东西，却没有去洗净里面的内心。里面的内心相反的是什么呢？充满了勒索和邪恶，勒索和邪恶。因为法利赛人呢一方面表现得很敬虔，但是耶稣曾经在别的场合提到过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啊这类的事情，这就是里面他们是有勒索，里面是有邪恶的。然后耶稣在四十节说，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也不照里面吗？谁是照外面照里面的呢？那就是神啊。神照外面，神不照你的内心吗？神看重的是外面还是里面呢？所以就是有一个外面和里面的一个对比。所以第一个耶稣的斥责就是这些法利赛人里外不一致，你看重着外表的杯盘的外面呢，洗手啊，但是内心的污秽呢却不是他们所看重的，也容易欺骗，因为别人看不见嘛，别人看不见。所以他才说无知的人啊，这个无知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愚昧的人。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无论是诗篇无论是箴言常常提到愚昧的人，愚昧的人不是智商低，愚昧的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就是愚昧的人，无知的人。所以四十一节也是说，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施舍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周济贫穷的意思，周济贫穷，你愿意把心里面的东西或者说你自己拥有的啊这些东西愿意周济穷人，来帮助别人，做到了爱人如己的这条诫命的话呢，你无论做什么都洁净了，什么事情都洁净了。所以吃饭的时候我们当希望吃的东西是洁净的，不是卫生上的洁净，而是宗教礼仪上的洁净。但是只要你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把你自己所拥有的愿意施舍，愿意周济贫穷，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无论吃什么在神看来都是洁净的。所以不是什么东西洁净不洁净，不是你的器皿杯盘洁净不洁净，而是你这个人。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四十二节就提到的第一个祸灾，我们中文翻译是里面法利赛人有祸了，但是事实上在原文希腊文的时候那个有祸了是放在前面的，所以你可以翻译成说祸灾法利赛人 连续三次祸灾法利赛人 祸灾法利赛人 祸在你们这些人啊，是这个意思啊。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什么呢？四十二节，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也是那不可不行的。薄荷芸香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当然在摩西律法有献上十分之一的这个规矩，这个献上十分之一的规矩呢，最主要是农产品，五谷啊，大麦啊，甚至果树上的东西，橄榄树的啦，葡萄树啦，无花果树啦，这些都有十分之一的一个奉献的规矩。但是也是一样，到了法利赛人的时候呢，他们不但严格遵守摩西的律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吹毛求疵的把摩西律法没有特别规定也列入了，就所有的这些菜蔬，什么薄荷啦、芸香啦，各种的蔬菜。当然你要把这些东西也当作农产品来奉献，并没有什么不好。耶稣所责备的不是他们好像要求太多啊，奉献十分之一的部分太多，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说这个东西都做得这么仔细这么认真，但是有一个更重要更关键的，就是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公义这个字呢，不是对神公义，是对人。所以对人的公义呢，其实是跟十诫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啊。耶稣的说法，前四条诫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爱神。第五条诫命从孝顺父母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都是什么呢？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所以呢，这就是有公义的里面。所以因此他在对人的方面呢，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婪，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公义。公义的人当然不会杀人，也不会欺骗人。所以这个公义是指的对人的方面啊，包括周济贫穷，包括对人的这种爱人如己。那另外一个爱神，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整个十诫的总纲，十诫的总纲。所以马太福音22章这个37到40节，耶稣曾经回答了一个律法师，就是一个文士的时候，他就回答就是律法你可以归纳成为爱神加上爱人如己，所以这两个是最重要的。他说你们法利赛人，耶稣说你们把薄荷芸香各种的蔬菜都献上十分之一，做到这么仔细这么严格的遵守，但是更重要的却没有遵守，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什么是根本的呢？什么是更重要的呢？就更重要的没有做，这些其次的次要的东西你们倒是做的很多，而且很严格的遵守，甚至要求别人要遵守，但是这些根本的最重要的是应当做的，也是不可不做的啊！所以这一点耶稣就指出他们的错来。然后再来一个第二个祸灾是什么呢？他说祸灾你们法利赛人，因为你们喜爱会堂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那会堂啊，在犹太人聚会的会堂，就跟我们现在用的教堂一样哈。他们的会堂呢，通常会众坐的正对面，那个台子上是有一个讲台。那同时他们很尊重很看重的就是卷起来的那个书卷，圣经，当然是旧约了哈。圣经放在一个旁边一个台子边，那因此这个台子旁边有一排位置，这排位置呢是对着所有的会众的，正如你今天到很多教会一样哈，讲台上通常会摆几个椅子，那讲员啦，还有领会的人呢，都会坐在那个台子这个位置上，是面对会众的。那犹太人的会堂也是如此，在会堂在讲台旁边有一排椅子，那边所坐的都是面对会众的，能够坐在那里的都是叫做会堂的高位，一定是有地位的人才会坐在那个地方，是跟这个会众是面对面的。那因此呢，他说你们法利赛人呢很看重会堂的守卫，就抢着要坐那边的位置。然后呢 走在街上的时候呢，人家问你们的安，当问安是很正常的事儿。不过这个问安不一样，这个问安的时候不会只是你好，总有一个头衔吧。那如果说拉比你好，哎，这个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啦。那如果你在走在街上，很多人说，哎，拉比你好，拉比你好，那就好像今天你走在路上，哦，有人碰到你，哎呀，教授你好，哎，在不知道的人也知道，哦，这个人是教授，或者牧师你好，这些都是问安的时候一定有的一个头衔。所以法利赛人看重的是什么呢？会堂里面最重要的位置是人人都看得见的，又喜欢人在街道上呢用有头衔的来称呼他，他们是非常看重在民间的这个名望。但是这都是人给他的，不管是会堂的高位、民间的名望，都是人的角度来看的。但是神怎么看呢？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神看重的是你内心，你内在的属灵生命如何，这是将来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神所看重的。所以人所看重的跟人所看重的并不一样，不一样。那因此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说你们看重的是人所给你们的虚浮的荣耀，这是虚浮的，真正的荣耀要到神那里去。所以呢，你们看重人间虚浮的荣耀，却忽略了在神面前看你为什么样的人，这是第二个祸灾。第三个祸灾呢，第44节，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因为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呢，如果你走在坟墓上的话呢，你会沾染污秽，因为死人是不圣洁的，所以是污秽的。所以在我们今天可能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啊，因为这样在美国这种国家的话，很多坟墓旁边很多草地啊，你可以在草地里面走来走去啊，下面就是坟墓啊，我们不会有什么没有这个顾虑。在犹太人可不一样，你不能走在坟墓上，所以因此你埋葬死人的地方它必须要有一个标志的，免得有一个人呢不小心走在坟墓上的话，他就会沾染礼仪上的这个宗教礼仪上的一个污秽。那摩西律法有规定，如果你犯了这种污秽的话呢，要7天不洁净。那7天不洁净的话呢，可能7天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宗教集会你不能参加，或者要吃一些像月节的晚餐你就不能吃，诸如此类的哈。所以因此他们要把坟墓要标示清楚，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要把它标示出来。所以圣经上曾经有别的地方提到说粉饰的坟墓，粉饰的意思不是把坟墓弄得很漂亮，粉饰就是标示出来，免得人误打误撞了去碰到了踩到了这个坟墓，那这样的话它就变成宗教上的不洁净。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耶稣说的是你们这些人啊，就像是没有标志清楚不显露的坟墓，所以走在这坟墓上呢，不知道这是坟墓。也就是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呢，你们就像是一个装死人的坟墓一样。那因为你不显露了，所以我跟你接触的人都不知道，结果接触到了你们，他们就沾染了污秽，就用这个意思。所以表示说他们因为是外面看起来很敬虔，外面看起来洁净的，里面是污秽的，正如坟墓里面装死人骨头的是污秽的，是肮脏的。那因为你们没有显露，所以因此人家看你外面不知道你里面是死人骨头，所以接触到你就会被你污染，就会被你污染。所以这边就提到说你们法利赛人正如同这样一种没有显露的坟墓一样，所以接触到你们的走在这个坟墓上的人，因为不知道，虽然是不知道，还是沾染了污秽。那这段圣经到底提醒我们什么属灵的原则呢？首先第一个，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里外不一、假冒为善的时候，耶稣是用里面跟外面的区分来指出来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就说他们重视外表不重视里面。 因为他们外在的表现跟内在的实质不一致。那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呢？他们可以忙碌一些外在的一些宗教，但是里面的人，里面这个人的生命却没有真正有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更新。所以耶稣就吩咐他们说，应当把这些对礼洁净的礼仪的那种关心，关心这个盘子干不干净，有没有洗手，这一类的关心应该延伸到对内在的纯净。所以呢，是应该洗净里面，就是心里面。因此在道德上要完全的被圣灵更新。一个被圣灵更新的人，他当然会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就包括施舍，包括周济贫穷，去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来。因为内在的纯净才是最基本的，内在的纯净保证外在的洁净，不是外在的洁净带来内在的洁净，刚好相反，里面是关键的，是根本的，外面的反而是一个其次的。不一定说外面的都不要，但是问题是没有里面的，外面都变成一个虚浮的东西。我们可以这样讲，很多东西都是有里面跟外面的。很多人不喜欢任何的仪式，包括宗教仪式或者婚礼。你说婚礼是外面的没有错，有些人说不要，干嘛要婚礼？可是婚礼有个内涵，是结婚的这两个人他们彼此的一个在神面前的立约，这是个永恒的婚约，他们彼此有真正的感情。所以当里面这两个人有真诚的彼此相爱，也真的愿意在神面前立约的时候，这个婚礼就变得非常有意义。所以不是要废除外在的婚礼，而是说如果你只有外在的一个仪式却没有那个内在的实际，这个外在的仪式没有意义。那就好像只有婚礼，可是两个人并不彼此相爱，只是做个样子或者做什么任何事情，然后隔一段时间不久两个人就废除了这个婚约，男婚女嫁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婚礼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不是废除外面的仪式，而是注重里面的，因为根本的是里面的，这是根本的，里面的才带来外面的。那一样洁净也是内在的纯净才保证外在的洁净。那所谓的假冒为善，就是我们很容易做外面的事情，外面看起来是敬虔的，外面看起来是很好的，可是内心可能动机也不纯正，内在的实质上也不是如此，只是在你看得见的时候我做给你看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任何宗教仪式当中，聚会当中，我表现得很敬虔呢，我唱诗歌的时候，我在参加教会活动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热心，看起来很敬虔，但是我内心对神没有什么感动，我对神也不真的忠诚，对神的话语也不渴慕，我只是有外面的形式。那这样的话，请问神能够悦纳吗？不会的，神不会悦纳的。那外面方面我做的有规有矩，好像做的非常合乎一般教会的规定，而且在别人看来做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只有真正的内心才是神所看重的。真正的敬虔是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所以这一点永远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不然我们会不知不觉的都变成假冒为善。所以我们的内心真的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问题。当然每位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一方面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我们需要求神光照我们，看见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既然是隐而未现，就是没有圣灵的光照他是看不见的，在黑暗中你是看不见的，别人看不见，连我们自己也可能没有看见，以至于我们常常在生活上很多地方，我们常常有很多内在的不良的动机，内在的不纯净的东西，不是真正为主的那些东西在里面，我觉得我们不自觉 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很重视外面能够看得见的事情，却忽略到我们里面一点点一点点的这些污秽，都可能使我们的属灵生命被腐败。其实连我自己来讲，我也常常发现，即使我信主这么多年，我现在担任了牧师，作为一个传道人，难道我里面就没有那些见不得人的污秽吗？有的，有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忽略到如何去面对我们内在的这些东西，使我们的心完全洁净。我们现在看所有的新闻媒体也好，有太多的东西，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只是看，我们不觉得怎么样，其实那些都可能带来污染。那我们没有这种警觉力的时候呢，不知不觉我们的内心，不知不觉我们里面的意志，我们里面的价值观，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被这个世界污染了，但我们并不觉得。但外面看起来别人都觉得我们还不错，我们也真的以为自己还不错，是洁净的。其实我们内在需要求神不断的光照，不断的提醒，否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滑坡滑落。这一点是耶稣在这里所提醒我们的。第二点呢，当耶稣定罪这些法利赛人，说在十一奉献事情上他们过分的吹毛求疵，但耶稣并没有定罪他们，说哎，摩西律法没有规定啊，蔬菜也要十分之一啊，你为什么要求？耶稣并没有责备法利赛人对十一奉献的过分的吹毛求疵，耶稣责备的是什么呢？他们忽略了律法上必须要做而且是不能不做的事情，那就是十诫的最重要的精神两方面，一个是公义，一个是爱神。什么叫公义呢？公义这个字我刚刚前面说过了，不是对神公义，而是对人要公义。因此公义跟爱邻舍是有关系的，公义是跟爱邻舍有关的，也就是爱人如己。爱神呢，当然是对神的，所以一个是对人，一个对神，两个加起来并列为最大的诫命的两个方面，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你不可能只有一个却没有另外一个，你不可能说我非常的爱神，然而我对人却没有爱。所以爱神与爱人是不可切割的两部分，是整个十诫的两个方向。但是重点在这里，耶稣所责备的就是说轻重缓急，这个次序非常重要。圣经启示的真意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内在的我们对神对人的态度。否则的话呢，你可以把外面的规条的每一点都遵守了，十分之一奉献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还有很多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规定。我们对于穿到教会的时候穿的服装可能有规定，有的教会，比如说有的教会姐妹要蒙头啊，也很多规定。但问题不是这个规定对不对好不好的问题，问题是有一些人有一些教会对某一些外在的规定非常讲究，可是却忽略了更大更重要的那个诫命，那就是爱神跟爱人如己。我们常常在很多这种轻重缓急的事情上我们犯了错误。正如我刚刚也提到了哈，师母就常常提醒我，我这个人呢很喜欢收集资料，看东看西，那包括看新闻啊，当然我现在是没有订报纸的新闻，但是我也很少看电视，但是网络已经够多了，网络的台湾的电子报纸、美国的电子报啊，怎么很多很多可以看。但有的时候看报纸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问题是轻重缓急。如果我看电视的新闻啊，看这个报纸的新闻时间多到比我读圣经还多呢，就有问题了。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某些事情本身对与不对的问题，而是轻重缓急。十分之一奉献很好，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很好的生活习惯很好，但是更大更重要不可不行的十诫基本的精神，那是更重要的。如果 我在我想每个人有不同的东西，有些人是很重视这个健康，所以每天运动，那运动你可以花每天一小时，每天两小时，那因此有些人在不同的事情上他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是很可能更重要更大的事情他却没有花时间，没有花力量。前不久我去温哥华，那有个弟兄跟我讲，他那个弟兄已经神学院毕业，现在在教会做传道。他就说有一个他们教会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呢他也跟他认识相当一段时间了。那个弟兄呢在教会也算是比较活跃的分子，就说参与一些教会这样那样的事工。虽然是如此，他参与了一些事工，但是并不是在圣经上在很多方面下很多功夫，但他最大的嗜好就是爬山。他喜欢爬山，加拿大附近几乎所有的山他几乎都爬过了。他就是只要有时间有机会，他只要有长点的假期或者请假，他就去爬这个山爬那个山，他要征服所有的山。那当然爬山是个运动嘛，本身也没什么不好。可是这个弟兄最近在爬一座不知道哪里的山，也是大概是加拿大附近一个山的时候，结果失足摔死了，才五十几岁吧，年纪不大。那同样的情形，那位弟兄就感叹说，哎呀，他早知道应该多提醒他一下，就是说他爬山已经到一个地步，变成他的嗜好，变成他所最喜爱的东西。他除了上班以外，还有教会一些侍奉以外呢，基本上他所有的时间都是花在这个爬山方面。人人都知道他爱爬山，人人也知道他是一个爬山专家，但是可能在属灵的方面他的成长不多，他投入的时间不多，他投入的心意也不多。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求神来光照我们的，我们会不会忽略的轻重缓急呢？我们花多少时间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呢？又花多少的时间力量在那些比较次要的？所以有些东西好是好，不是最好的，不是上好的。所以耶稣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爱神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这边也是一个轻重缓急，并不是说我们要爱神我们就不要爱父母了，不要爱妻子，不要爱儿女，不是，爱胜过爱。当然原文那个字可以直接翻译成恨，但是知道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文学来讲，他们只有两个对比的，因此一个爱一个比较不爱的，那个比较不爱的就翻译成恨，是爱跟恨。正如耶稣在登山宝训也说，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人，不是爱这个恨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看，一个重一个轻，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一个爱一个恨，为什么对第二个主人会恨呢？这个恨就是不够爱，不够爱。雅各娶了两个老婆是姐妹，妹妹是拉结，姐姐利亚。雅各更爱拉结，那是创世纪的时候记载这件事情，希伯来文是用一个字，神看见雅各恨利亚爱拉结，恨利亚。他为什么恨他呢？他跟他有仇恨吗？而且是让利亚跟雅各生了六个儿子，所以不是恨他直接的恨，而是他爱拉结胜过爱利亚，就利亚不被爱，不受宠爱啊。所以有时候中文翻译翻译成不受宠啊，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能说是恨。同样的，很多事情是好的，只是不是最好的。我们是要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爱家人，但是当面临爱神跟爱任何一个人来做对比的时候，你必须爱神胜过爱任何一个。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做家长的，我们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爱儿女胜过了爱神，爱儿女爱胜过爱神，这就变成拜偶像了，拜偶像了。所以不是儿女不应该爱的， 而是你的优先次序。爱也有优先次序的，很多事情也有优先次序的，也有轻重缓急的。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懂得在这些事情上能够有所分辨。那第三个，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是什么呢？就提到说，这些法利赛人呢，非常看重人们群众对他们的敬仰，对他们的尊重，所以他们非常在乎在会众当中一定要坐在最显目的首位，很在乎在街道上群众对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对他们的问候，对他们的称呼，因为他们这些方式就可以来凸显他们自己呢在民间的地位不同，然后也很这个也表示说不但是地位不同，而且是需要人和每一个人都好像很承认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极度的骄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的在这些事情上也跟法利赛一样呢？我们会不会不自觉的我们在追求很多东西，为的是希望被人看得起？我们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可以攀比，而且往往攀比的东西有一些还不见得是坏东西，但是里面却有一个不好的动机。最普通的来讲，我们买房子，如果我们同样一群朋友同事，他买了一个什么房子，我希望我们买房子呢，买的房子不会比他寒酸。他买了一部车，我也买一个可能档次一样的或者档次更好的车，不能被他比下去啊。所以我们各式各样东西都可以攀比的。孩子读书读什么学校，哦，他读哪里，我读哈佛的，哇，读哈佛的做父母扬眉吐气了，这些都可以成为攀比的对象。那你说孩子读好大学有什么不对吗？没什么不对。可是一旦这也成为我们得到被别人尊崇敬仰的一个目的的话呢，这就有点变质了。所以很多好东西都可以变成坏东西，就是说当我们在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存着什么动机呢？我希望被人家被看中吗？那其实我们常常发现注意到一件事情，尤其我自己在神学院教书嘛，那我在教书的时候，无论是在中国国内的学生国外的，在东南亚的很多学生，在美国也有些学生，那我教的学位有的是硕士班，也有教博士班的。但是我们也的确注意到很多人修读神学学位不是真正要得到什么属灵的亮光，得到一些属灵的智慧，好让他的侍奉更加有效，更加的能够让神的事工可以发展。他有时候读书他的目的就是拿一个学位，虽然拿学位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些人为了拿学位呢，譬如说他会挑老师，挑什么老师？最容易过关的老师，分数给的最松的老师，他不会去找一个哎呀真的很有学问，真的能够教我很多东西，可是他给分很严啊。我要的是学位，我不是要真的知识，我也不是要真的这些能够启发我的各种才这种的这种智慧，我要的就是那个学位。所以会不会很多人存着这样的心理去读一个神学学位呢？我想我作为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来讲，我会告诉你是有的，是有些人读学位就是为学位而学位的，他要求的是将来他的名片上加上一个什么什么博士。所以在教会当中我就不举名字了哈。过去我们有很多次，很多个人都是在华人教会当中哈，你知道我知道的有名的人，哦，他是什么什么博士，可是后来才发现他没有拿博士，他没有拿过博士，因为什么呢？他可能是我们今天叫做本科级的哈，圣经学院毕业的，他连硕士都没有。他没有读过硕士怎么会有博士呢？哦，很多年后才发现原来没有。当然了，很多年以后有的人因此用种种方法 各种原因给他一个荣誉博士。荣誉博士跟读的博士毕竟是不一样的，但那也是很多年以后，可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都以为他是博士，后来发现啊，原来他不是博士。当然一个人是博士不是博士跟他侍奉有一定的差别吗？不见得，他的侍奉对很多人是有帮助的，他没有这个博士学位也不会影响的。可是为什么当别人称他博士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纠正说我不是博士呢？一直到后来有人在追问，终于才发现原来有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如果你注意台湾的报纸的话，台湾最近因为要竞选哈，所以这个什么他们那些有博士的有硕士的什么论文抄袭啦什么这个学位啦什么啊乌烟瘴气，那是在非基督徒当中。但是同样的人性就是这样，人性希望被人看重，所以一个学位很重要。在台湾现在这种学位是一塌糊涂，特别是在职进修的，做一面上班一面读书的学位，大陆的说法叫做含金量不高，没什么料，但是很容易拿学位的。台湾是如此，中国大陆没有好到哪去。中国大陆所有的在职进修的什么硕士博士学位，我相信一样含金量很低。可是为什么人人都趋之若鹜呢？人人都想去拿一个呢？因为你拿这个学位以后，哎，别人就看你高你一等，哎呦他是读过书的了，硕士博士等等，哎呀，所以这种事情在非基督徒当中有，我们倒好像觉得很正常，人性的软弱。可是基督徒也会吗？会的。所以耶稣就指责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为了得到人们的尊重，可以说用各种的方法，但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假冒伪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至于陷入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在教会当中，特别在传道人里面，一个是读神学学位，另外一个是按牧不按牧的问题。按你成为牧师了，哎，走路就有风了，所以很多人就一直要求，主动要求按牧的。那当然同样你的侍奉如何跟你有没有按牧其实不一定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你的生命如何才是关键的。其实在好几年前疫情前哈，2018年为了神学教育的问题，所以我带了一些学生到了韩国。那么我们那个是教牧学博士班的学的一个课程，所以里面的学生全部是中国大陆加林教会的牧师，他们都有硕士学位了。那一年我们去韩国，那别人帮我们介绍了，到了一个韩国教会，那个是一个韩国那个首尔一个卫理公会的教会，那个教会人数不少，3万多人，哇，3万多很大，3万多啊，在全韩国排不到前10名哎。所以韩国的教会大的很多很多，这个教会很特别，3万人。那后来我们去了才慢慢了解这个教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其中一个特色，这个牧师是没有硕士学位的。这什么意思啊？因为韩国基督徒很多，教会很多，所以韩国的教会的牧师基本上都读神学的。那读神学大概最基本的学位就是一个道学硕士，他即使不往上读，不读博士啊等，但道学硕士是有的。很少有韩国牧师是连硕士学位都没有了，这位牧师就是没有硕士学位的，很特别。那为什么他没有读神学吗？他读了，读了，然后呢他成绩不好所以没拿到硕士？不是，他几乎是全校头几名的。然后呢韩国的神学院呢有个规定啊，不是台湾神学院并没有规定，大部分神学院都没有这个规定啊，读硕士的话不一定要交硕士论文，但韩国神学院要求要有一个硕士论文。他课都修完了，而且我说他成绩不错嘛，他硕士论文写好了，不是没写，写不出来，他写出来了。可是很特别，后来他自己做见证，如果是做的论文写好了交出去就得了吗？他要交的时候圣灵感动他， 不准教啊，不准教，为什么？他祷告想说没搞错吧，哎，但是好像神的感动很清楚，他也挣扎了很久，最后终于他真的顺从圣灵，硕士论文没有交出去，没有交出去，所以他拿不到硕士证书，修课全部修完，而且成绩名列前茅，但是没有硕士论文，所以他没有学位。当然学校也问他，你没写论文吗？我写了。那写了为什么不交呢？圣灵要我不要交。学校没有办法嘛，啊，他没有交嘛，所以他就毕业了，然后没有学位。那在韩国这个情况下就很麻烦了，你没有硕士学位，因此聘牧的时候，很多教会说啊，硕士学位都没有，那可能这个是学问不好或什么什么的，就他在应聘做牧师的事情呢，就很多的折腾了，那也有很多的困难了。但是神要他学功课，所以他最初头几年的侍奉真的是很有困难的。但是侍奉了几年之后，慢慢他的名声就出来了。他没有硕士学位，可是这个人生命是不一样，所以他牧养的教会呢，哎，对他的评语都非常好。他慢慢就出了名了，在韩国就是一个没有硕士学位，但是非常会牧会的好牧师。结果呢，我们去的那个教会发生什么事呢？原来这个教会呢，第一任的牧师也很努力的这个建教会啦、发展啦等等，到教会发展成1000多人的时候，他们就要盖一个大教堂。那个教堂的位置大概啊，至少现在我去看的时候，他的教堂可以坐7000-8000人，很大的7000-8000人的教会，但当时教会只有1000多个人。然后就募款建堂，所以一面募款一面建堂。那很多韩国教会都是这样的，尤其赵永基的教会就是当年就是如此的。他只有1-2000人，他就盖一个好几万人的教堂啊，所以很多人都学他。所以呢，那个1000人的教会去盖一个7000-8000人的教会，那因为这个地点很靠近这个总统府，所以他不能往上盖，要往下盖，所以那个会堂在哪里？地下5层楼，所以从地面一直往下5层楼，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洞。结果正在盖过程中发现了一件事情，第一任的牧师为了建堂在募款，但是把教会建堂基金贪污了1000万美金。1000万美金，这是30多年前的时候是非常大的数字，尤其在韩国。所以后来这个牧师我想被判刑了哈。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教会整个就完蛋了。第一个，房子盖一半挖了个洞，然后1000万美金被牧师吞了。然后你可以想想，这个教会1000个人剩多少人了？都跑光了，剩了没几百个人了。那问题是你盖一半呢，那建筑商怎么办呢？欠钱怎么还呢？啊，这个问题来了。那教会信徒从1000人掉了剩几百个人了，然后欠了这么大笔债，你到哪里再去找个牧师来啊？谁敢来啊？这个大窟窿谁都不敢来。所以呢怎么办？哎，有的就建议找，因为那个教会就是卫理公会的嘛。那这个我刚刚说的没有教硕士论文的牧师就是卫理公会的牧师。哎，他们想到这个牧师了。这个牧师是没有学位，可是牧养教会是非常出名的，好评。他们就跟这个牧师讲，我们碰到这个困难，财务上一个大窟窿，人都跑光了，剩一点点人了，那怎么办呢？哎，这个牧师毕竟是不一样的，他就好好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答应来牧养这个教会了。结果来了以后，果然几年之内慢慢的信徒不但回来了，而且增长了，现在教会是3万人。我们去的时候当然教堂已经盖好了，盖了10几年了，地下会堂就可以坐7000-8000人了嘛，他们要好几堂聚会才能够3万人聚会，不是一堂的，好几堂的。那整个教会经营得非常好，但这个牧师他就是没有学位，但他生命的见证明显的就是不一样。所以那一年我有一个同学啊，三一神学院同学是个日本人， 他在韩国神学院教书教了19年，后来去年他退休了。然后那年我去的时候，我请他在我们上课的地方一起吃顿饭，在教堂里面的餐厅吃饭吧。他来了就跟我说，哇，你又怎么会找到这个教堂？我说别人介绍了，我们也不认识他。他说你要知道，在韩国啊，几万人的大教会啊，这个牧师是少数又少数的一个没有任何丑闻的。我一听起来，那反过来说，那些大教会的牧师多多少少都有丑闻啊。哎呀，弟兄姐妹，人看为人所敬仰的大教会的牧师，将来在神面前怎么看，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位牧师我觉得留下一个很好的见证，他没有追求学位，他明明可以拿的，神就要他不拿。但是今天在韩国很少人不知道这位牧师的，他有学位不学位没重要，不重要，他这个人是怎么人，人人皆知。他的为人，他对神的，他的生命的敬虔各方面来讲，真的他已经有这个见证。那最后一个，这个耶稣警告法利赛人，他们好像隐而未显的一个坟墓，所以呢，不知道你踩在坟墓上就污秽了嘛。那耶稣为什么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呢？就是法利赛人啊，属灵上是死的，内在的生命是死的，但百姓却以为他们是最敬虔的模范，因为他们非常教条主义，连十分之一都遵守的，连所有的菜蔬薄荷芸香都献十分之一，哇，人家佩服的要命，可是不知道他们内在的生命是腐败的。所以任何跟他们接触的，跟他们在一起的百姓，很可能都会被他们污染，被他们污染了。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也要小心，有一些人可能他只有外在的一些看来敬虔的表现，我们需要求神的光照，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因为好树结坏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有一些人他的生命是不是有果子呢？我们必须观察以后才来决定，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受了污染，我们很可能会受到伤害。因此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从这些法利赛人的身上学到一些警惕，避免我们好像耶稣警告我们不要被法利赛人的笑所污染，法利赛人的笑，撒都盖人的笑。那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能够按着耶稣所教导的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注重我们内心的纯净，而不仅仅是外面的一些形式上的细节，而是从内心的生命被改变，同时不是去追求被人所尊崇，而是追求被神所悦纳。还有呢，所有的圣经上的教导有轻重缓急，所有的诫命，所有的一些东西都有轻重缓急，因此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看重那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把枝微末节的次要的事情看为重要，去忽略的更重要的，也不是爱那些虽然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是却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跟我们属灵生命最关切的事情，才是我们需要花最多的时间最大的关注力的。求主教导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段圣经学习到，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把里面的生命洁净了，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而不仅仅是追守外面的一些规条，各些各样的一些细则。也求主让我们学习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能够知道你所吩咐和教导的真理当中的轻重缓急，我们懂得按着你的心意做那些最重要最关键的事情，不要让任何的次要的事情夺取我们的眼目，夺取我们的霸占我们的时间，使我们不能够更专心更多花精力的在你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上。 也求主教导我们不要像一些假冒为善的人一样贪求从人而来的称赞，人而来的那种的敬仰，我们所要的乃是在神的面前将来能够蒙你的悦纳，讨你的喜悦。但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邻里贫穷，懂得怎么样时时刻刻仰望主，依靠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